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杨家长辈经啊，想跟大家聊一个有趣的议题哦，就是这些年不管是因为战乱的移民啊，或者是中国的移民啊，那世界的移民潮啊，事实上目前还正在积极进行中哦。那我想聊一下哦，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如果在欧洲的话，你们的第一个首选的移民地点是哪里？好啊，我今天的主题我要带出来，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英国，所以我的题目是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移民者的最佳选择了吗？那我介绍一下，其实这也是经济学人在3月21号的一篇文章，特别介绍英国的整个移民的状态。其实我们如果这样仔细的回想过去，我们事实上很难想到说，诶，英国好像并没有特别鲜明的特色说他是欢迎外来移民，甚至啊，有些人认为英国当初脱欧就是脱离欧盟啊，不就是不欢迎欧洲的移民吗？所以其实英国啊，好像并没有特别标榜说他们对移民者的包容，但是其他国家就不一样啊，像比如说美国通常会有盖非常雄伟的移民博物馆啊，像纽约的博物馆啊，每年至少几百万名观光客到访。可是英国的话，你如果去看一些民间的小规模的博物馆，可能就在巷弄之间。比如说在南伦敦的购物中心旁边，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博物馆啊，它就坐落到购物中心、平价商店跟鞋店之间，就不像美国的做法。啊，虽然英国不特别标榜，但是你看数字你可能会有一点意外，也就是说外国出生的英国居民比例啊，你会发现英国啊外国出生的居民占比比美国还要高，那有六分之一的英国居民他是出生于国外，而且这个比例啊看资料还在持续的提高。那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政府当局虽然他在政治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反对的意见，可是啊当局还是设法让移民、学生还有政治庇护的申请者，比如说乌克兰或香港的这些申请者迁入。不过其实政治庇护只是移民者里面的一小部分，以政治庇护申请移民的人数其实2023年来说是不到3万人，可是你如果看整体移入的数字你会吓一跳，到2023年6月反推一年的期间，就是2022年的7月到2023年的6月这一年的期间啊，长期的移民还不是短期的移入哦，长期的移民有达到120万人，所以其实数量事实上是不少的哦。那如果我们看啊，那你移民移入之后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融入当地呢？你甚至会更惊讶的发现，就是英国啊让移民者移入当地社会的表现啊真的是特别的突出。其实啊因为有不同意见的政客嘛，政治人物他们会说啊，英国都只是让基层的劳动者移入啦，或者是一些学生他们大概只想在披萨店打工啦。但是啊事实并非如此，英国让移民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成果啊，远远优于其他的国家，甚至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我们先来谈工作，因为你移民要能够在当地生存嘛，所以工作的融入，如果你看许多其他的国家，欧美的国家，其实外来技术移工，其实都不容易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技术的专业或技术的资格是来自于这个国外的这个技术颁发的这种机构，所以很多国家它不承认，所以以欧盟为例，如果你是外国出生拥有学位的成年人，只要你不是在欧洲的当地接受教育啊， 你的就业机会是明显低于拥有本国学位的这些劳动者，这个落差差到十个百分点。好，那相对而言哦，你看英国，英国反而落差只有两个百分点，而且低教育程度的移工啊，就业机会还高出本国同类条件的劳工远远超过十二个百分点。OK， 所以以工作的这个融入来讲啊，英国远远比其他的这些欧盟国家啊，要来的特别的友善跟有弹性，特别的开放。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其实除了这个一路的这个成年人之外，有可能他把子女也带进来。如果你看子女融入当地的这个教育体系啊，那个融入的状况事实上相当的出色。我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状况哦。他说在英国啊，这个非第一语言，英文非第一语言的这些学子，那显然就是移民的这些学生，他们的全国考试哦，那个全国考试的名称叫 GCSE， 他通常都在数学还有英文科目获得比较好的成绩表现。诶，那代表什么？代表即使他父母在工作上就算不顺利，那其实小朋友在学校也适应得很好，或者另外来说，也许就是因为工作顺利，所以小朋友在学校的适应情况也很好啊。如果你看 OECD 就是那些其他的有钱的欧美国家高所得国家的这个组织，他们这个有组长一个叫PISA 的考试， PISA PISA 的考试啊，如果比较移工子女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他们的考试表现通常都比本地人差。以德国为例啊，如果是移工的子女哦，他们的这个数学考试的平均得分近年来说大概是436分。但是本国的学生比较高，本国的学生有495分。那事实上就表示啊，很多欧洲的国家或高所得的国家，其实移工的子女在学校适应的状况不见得很好。可是英国刚好相反，可是英国的移工子女如果用同样的这个 PISA 的考试啊，英国移工的子女他们在 PISA 考试中的数学分数比英国自己本地就是在地出生的学生还要来得高，略高哦。所以那就代表说，其实英国的这些移工的子女在学校都相当的适应，然后学习的状况事实上是相当的稳定的啊，其实这两点其实已经还蛮明显看到，诶，其实英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环境应该有一些独到之处。哦，那我们来看社会融合。哦，那其实很多政治人物因为反对这种外来移民，哦，他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就是说哎呀，你把这些这个基层的低技术的这个移工引进来，那只是让英国分裂成不同都市贫民窟啊，就会一直贴上这些相关的这个标签。可是你如果真正看英国的官方统计啊，你会发现从1991年以来的30多年，它的资料显示其实各族群啊，这个它的这个居住稳定地就是聚集地啊，它事实上越来越没有区隔性。那成长最快的外国移入的这个人口，它通常已经不在过去大家概念上传统移入者聚集的地区，反而是在一些比较朴质的单纯的一些郊区或小镇。即使这些外来的移民在这些郊区或小镇，其实他们也不太集中居住，也都是已经是散落在社会各处。所以从这几个这个层面来看，我觉得其实政治的口水说的是一套，但是其实现实的融合又是另外一个状况。所以应该这样讲，移民问题虽然在政治上是高度辩论的敏感议题， 但是除了特定意见的民众之外，其实英国整体人民在脱欧之后，他们对这类的议题并不是很热衷。其实你看哦，近期哦，你看那些在政府部门任公职的，不管是苏格兰伦敦的市长，或者是北爱尔兰或是威尔斯的这个部长，其实竟然都是由南亚移民过来的子女在担任这个公职，而民众也没有特别不同的态度啊，也没有攻击他们的这个种族或身份啊。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就这样就说哦，那英国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地方，所有的移民只要移去啊，不管移工都可以找到工作，子女都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哦。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哦，目前政治庇护以外的这些移民，他们的状况目前相对而言都比较适应的比较良好，反而是政治庇护的寻求者哦，他们的确有适应比较不理想的这种现象啊。但是如果你追究其中的原因，有可能因为他是政治庇护的这个寻求者嘛，相对比较敏感，所以一开始通常他们会被就是安置在旅馆，然后他们无法正常跟社会接触啊，没有办法工作啊，偏偏行政部门又没有办法快速的处理他们的案件，所以一拖通常都会拖很久，其实这样也延误他们及早适应当地社会。那英国的这个整个公部门官僚体系也没有那么理想啊，内政部门它的没有效率其实也常常被人家批评，那甚至有时候对移民者收取比较高的这些费用，其实上这也有碍移民者融入当地的这个社会啊，这些相关的费用从2000年以来啊，累积这样20多年成长也有6倍啊，这对移民者也有不友善的地方啊。不过齁，其实英国还有一些刚刚没有提到比较隐形的你看不见的而且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制度优势啊，跟一些主客观条件的一些优势，我来介绍。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地理位置，其实它本来就是远离战区，比如说现在的乌俄战争的这个东欧，所以它相对而言啊，隔着海峡，它本来就相对而言没有像欧陆那样比较受到显著的难民潮的冲击。其实英国反而因为地理的优势，它受难民潮的冲击相对比较轻微。然后第二，就是因为英国它讲英文嘛，那英语本来就是一个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的语言，所以在适应上可能又比到其他的国家要来的容易一些哦。啊，目前这篇文章其实有讲，他说其实还有一些制度上的优点是值得各国思考的。第一个就是英国劳动市场的弹性，其实英国在解雇、雇用跟解雇的这个规范通常都非常的简单明确，即使是这种长期常态性的合约也都一样，所以这样的劳动市场啊，非常有利于移工早一点参与这些经济社会，然后获得工作。那这样的话，当他早一点参与这个经济社会跟相关的工作，他后续的适应问题就会变得比较顺利。所以你看哦，劳动市场的弹性明确与弹性化，所以移工还蛮容易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进入职场去工作。然后第二，英国哦，这一点我觉得不容易，他对于国外证照资格的排斥程度其实相对低很多。其实在英国啊，如果你持有外国资格的认证或者跟本国资格的认证相比的话，你会发现外国的认证跟本国的这个资格认证其实他们的就业机会几乎相同，但是如果你相较于其他的欧洲国家，那个差别就很大。比如说这篇文章是有提到希腊，他说希腊同样的这个资格，但是一个是希腊颁发的资格认证，一个是国外颁发的资格认证， 这样的就业差距啊，竟然高达25个百分点。哦，也就是说希腊的本国的这个资格认证啊，有非常显著的优先的机会会得到就业的这个机会。那还有一个是比较隐形的这个社会文化，就是英国人民事实上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也相对开放。那有一些常态在进行，比如说世界价值观调查，他调查英国发现只有 5% 的受调查的民众表示他们不太乐意与外来移民成为邻居，那就表示这个绝大多数 95% 的人都觉得如果外来移民是邻居，邻居是这个外国人，他们并无所谓。而且啊，相关的学校的统计资料也显示，外来移民的子女啊，他在当地学校里面也比较少遭遇到霸凌的问题。哦，那就表示这整个社会的确是比较开明一点。那英国是高度期待所有的社会的各个环节他都不应该有这种歧视的这种待遇。啊，所以其实英国的政策也看得出来，这个行政部门他们的当局就更积极促使移工可以透过语言学习或从业资格的取得，或者想办法协助他们融入当地的文化然后成为公民，这等等的面向都有积极的一些措施。所以啊，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啊，其实一去英国啊，几乎都是直接就是决定是不是要在那边久居，而不是这种季节性因为工作的机会去那边去工作。所以这种季节性的移工在英国是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其他欧洲国家的状况就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啊，这样回想起来，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国，曾经是世界的一级强权，但是已经很久很久他已经老早就不再居于这样的地位了。那他大概这些年被讨论的大概都是因为他竟然脱离欧盟变成脱欧代表的个案。可是啊，我们看到目前刚刚介绍这些英国对移民者的接纳，还有移民者融入当地的社会，包括工作，包括就学，包括居住，这些还有包括跟本国人的这种对待，其实英国看起来都相当的开明，相当的包容。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世界各国应该好好仿效跟思考的地方。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倒觉得回到我们这一集的题目，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移民者的最佳选择吗？我觉得实质上已经不容易有其他的国家比它更理想了。那以上就是杨家长辈经的内容，提供各位听众参考。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